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家属正计划离开乌克兰，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被撤出基辅。联邦政府获得原住民旗帜的版权许可。莫里森微信公众号被强制转移。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家属正计划离开乌克兰。政府建议任何在乌克兰的澳大利亚人都应该立即离开，并已将其对该国的旅行建议更新为第四级，即不要旅行。外交和贸易部的一份声明指出，航班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暂停，那些决定留在乌克兰的人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个人安全计划。澳大利亚大使馆在当地聘用的工作人员将继续与在澳洲的同事一起工作。英国和美国的使馆人员及其家属也正在离开乌克兰，以应对俄罗斯入侵该国的风险。当被问及欧盟是否会宣布对欧洲使馆人员家属的类似命令时，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表示，德国正在做准备工作，以确保在乌克兰的德国公民的安全。
We are in a situation.
他说，我们所处的情况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采取一切措施来缓和局势，能够继续对话。向俄罗斯政府表明，我们必须彼此对话，必须展开诺曼底四方会谈的外交谈判形式。同时，我们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包括考虑我们自己雇员的安全。由于俄罗斯的军事集结，北约的部队正处于待命状态，并调遣更多的舰艇和战斗机加强东欧的军事部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宣布了一项新的价值19亿澳元的紧急宏观财政援助计划，以帮助乌克兰解决冲突带来的紧急筹资需求。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被撤出基辅。此前，美国已下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所有美国人员的家属离开，以应对俄罗斯入侵的风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血腥暴力的举动。
The intelligence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are...
我们的情报很清楚地表明，俄罗斯有60个战斗群，在乌克兰边境大约有60个俄罗斯的战斗群。闪电战摧毁基辅的计划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我们需要清楚地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表明，这样的举动将是灾难性的一步。在与卢尼贾艺术家和土地权利活动家哈罗德·托马斯进行谈判之后，联邦政府获得原住民旗帜的版权许可。原住民旗帜现在可以免费在公共场合使用。莫里森政府支付了超过2000万澳元来获得这个旗帜的版权，其中包括终止公司的商业许可。现在根据与澳大利亚国旗相同的协议，原住民旗帜的使用是免费的，但必须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托马斯先生于1971年设计了这面旗帜，他说他希望这种安排让所有原住民和澳大利亚人能够舒服地使用这面旗帜，原封不动地、自豪地、不受限制地使用。联邦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数字澳大利亚日活动，名为 Do Something Australian， 旨在面向18到35岁年轻人群体。该活动旨在利用味觉、嗅觉、听觉等感官来了解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东西，以庆祝现代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一个澳大利亚日政府网站推出互动功能，如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绘画以及支持当地艺术，了解传统的原住民欢迎来到其家园的意义，不同文化的食物和糖果的制作，以及澳大利亚体育史。 协助总理和内阁的部长本莫顿告诉 SBS 新闻，全国澳大利亚日理事会已经向各州和领地的地方议会、体育团体和多元文化协会发放了大约550笔高达3万澳元的拨款。我们正在创造澳大利亚的故事，因为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我们正在创造。我们想挑战人们的思维。Do something Australian 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真正丰富的大熔炉，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人走到一起，相互理解和尊重，这就是澳大利亚的特点。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将面对英国最高法院，挑战该法院允许他被引渡到美国去面对美国对他的18项刑事指控的决定。在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十万份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泄露文件之后，阿桑奇被美国指控涉嫌阴谋罪，并被美国通缉。伦敦高等法院在12月推翻了一项裁决，即阿桑奇不应该被引渡，因为他存在压迫性自杀风险。周一11月24号，伦敦高等法院表示已经批准阿桑奇的申请来证明这个法律点。然而，法院拒绝了阿桑奇先生直接上诉的许可，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必须决定是否应该听取来自阿桑奇对上诉判决的挑战。阿桑奇先生的合伙人斯特拉莫里斯说，虽然法院的裁决是不可否认的胜利，但是正义远未实现。
If there had been justice, the officials...
如果有正义，那些密谋谋杀朱利安的官员现在就会在法庭上。如果有正义，朱利安揭露的罪行，战争罪，杀害无辜平民，不会受到谴责。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此战斗，直到朱利安获得自由。被指控在西澳大利亚一个偏远的露营地绑架4岁的克莱奥·史密斯的男子，在承认一项偷窃儿童的指控之后，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36岁的泰伦斯·凯利还面临一项新的袭击公职人员的指控，但尚未提出抗辩。去年10月，克莱奥失踪18天后，在距离他位于卡纳峰镇的加井几分钟路程的一所房子里，人们发现克莱奥还活着，身体状况良好。警察部长保罗·帕帕利亚说
：“I'd just like to place on the record again.”
我想再次表达我的钦佩、尊重和感谢，感谢西澳大利亚警方处理这个案件的方式，这非常了不起，这证实了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凯利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面临量刑听证。泰米尔人穆鲁加潘一家在联邦巡回法院赢得了一项诉讼。法院裁定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阻止该家庭3名成员进一步申请过渡签证的决定在程序上不公平。该泰米尔家庭的律师卡琳娜·福特表示，这一胜利意味着任何撤销纳德斯、普利亚和6岁的科皮卡过渡签证的决定都需要重新考量。但这项裁决并不适用于4岁的塔尼卡，因为他的案例目前正由霍克先生处理。福特女士表示，她希望这一决定能够给政府带来更多压力，以解决这一问题，并给这一家人发放签证，使他们能够返回昆士兰州的家乡比洛威拉。该家庭目前的签证将于9月到期。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抵达澳大利亚，向汤加提供支援。上周汤加火山爆发，引发了海啸和巨大的火山灰云，影响了该岛80%的人口。这架飞机正在为汤加人运送物资。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其他援助飞机于周末降落在汤加，运送食物、水、医疗用品和电信设备。汤加红十字会副主席德鲁·哈维表示，火山灰仍然是岛上居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People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clean their homes.
人们仍在努力打扫家园，努力打扫屋顶。即使是未受海啸影响的地区，也受到了火山灰的影响。
Areas by the tsunami are all affected by the ash.
主要机场跑道的火山灰已经被清除，以便救援航班降落。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汤加的火山爆发引发了海啸，其威力是二战期间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数百倍。航天局表示，这次喷发摧毁了洪加、汤加、洪加、哈阿派火山岛，这两个独立的岛屿由2015年形成的新土地连接起来，新的土地现在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两块被海隔开的小陆地。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集中报道，总理莫里森的微信公众号 Scott Morrison 已被转移至一个名为澳华新生活的公众号。该公众号界面显示，您之前关注的公众号 Scott Morrison 已经将全部业务功能转移至本公众号。新的账号所有者显示为福州98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议会情报联合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帕特森在接受 2GB 采访时表示，腾讯此举为中国政府授意，已经构成了外部势力干预。他呼吁所有议员停止使用微信。拥有众多华裔选民的 Chisholm 选区议员廖长儿于周一下午发表声明称，将支持对微信的抵制，停止使用其工作和私人微信号，直至该平台对此事作出解释。福州98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黄爱鹏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表示，他对该账号的背景一无所知，账号转移纯属合法商业行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北京冬奥会开始前发现一系列感染后，北京拥有200万人口的丰台区的居民被命令接受大规模新冠病毒检测。在丰台区发现25例感染病例，在其他地方发现14例感染病例之后，政府告知被认为是北京感染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不要离开城市。因为北京准备在2月4号举行冬季奥运会，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其清零战略，旨在隔离每一名感染者。在寒冷的天气中排队接受检测的郑先生是众多接受病毒检测者中的一员。
北京市政府已经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has conducted screening.
他说北京市政府已经多次进行检测筛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们有经验，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住疫情。本次冬奥会将在严格防控下举行，目的是将运动员、工作人员、记者和官员与居民隔离。运动员在抵达中国之后必须接种疫苗或接受隔离。据当局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阿布扎比的上空拦截了两枚声称由也门胡塞叛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这是一周内针对阿联酋首都的第二次袭击。胡塞叛军的发言人叶海亚·萨雷在一份电视声明中声称发动了此次袭击，并警告说，只要对也门人民的袭击继续下去，阿联酋将继续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他说导弹部队和空军开展了名为也门第二次飓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针对沙特和阿联酋的纵深地带，具体如下，用大量弹道导弹瞄准阿联酋敌人首都阿布扎比的达夫拉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目标。自2014年底胡塞叛军夺取北部几个省份的控制权，并迫使国际公认的总统曼苏尔的政府离开首都萨那以来，也门一直陷入内战。据四位安全部门人士和一位西非外交官称，周日晚间布基纳法索总统罗克·卡博雷位于首都瓦加杜古的住所周围发生激烈枪战，随后他被叛变的士兵拘留，士兵们要求对他们打击 IS 武装分子给予更多支持，并要求解雇军事首长，而平民则在周日开车进城以表示对叛乱的支持，但遭到安全部队发射的催泪瓦斯驱散。因为民众对武装分子频繁杀害平民和士兵的行为感到失望，其中一些武装分子与 IS 和基地组织有关联，因此近几个月来，卡博雷面临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抗议。政府否认了关于军事政变或总统被逮捕的说法。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在男单中的最后希望，德米瑙尔被新星扬尼克辛纳淘汰出澳网公开赛。 本月早些时候，德米瑙尔在悉尼的ATP杯上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七的马特罗贝雷蒂尼， 在墨尔本公园只丢了一盘就进入了第四轮。 此轮7比6、7比3、6比3、6比4的失败， 是22岁的德米瑙尔第六次在第三或者第四轮退出重大赛事， 包括他在墨尔本公园的最后三次出场。 德米瑙尔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大满贯四分之一决赛中出场， 是在2020年的美网公开赛。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12美元， 1.066新西兰元， 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509元人民币， 5.545港币， 19.751新台币。 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7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32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1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9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9度， 珀斯多云，最高温度31度， 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